太太是给这世界兜底儿的一个人，你怎么丧，你怎么往下掉，你掉不过他。这日本文学分成特别有名，就是真善美三派。西方这个存在主义文学到安部公房才真正是完善，走到头了。随时闭了眼睛，心里却什么都不想，太寂寞了，还是睁开眼睛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日坛公园出品的文化访谈节目《说归说》，我是主持人李叔。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作家芷安老师。
大家好，我是芷安。
芷安老师呢，原名王进文，1959年出生于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医学院口腔系，1982年毕业，曾任医院的医师、报社记者、外企工程师、出版社副总编辑，是一位传记随笔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自由撰稿人。他的代表作呢有《画剑》《惜别》《周作人传》《神拳考》等。芷安老师其实硬要说的话，算是弃医从文了，是吧？
对，学医挺费劲，然后弃了挺容易，
弃了好几十年了，感觉
弃了好几十年了，弃了都不会用了。这医学因为不断的发展嘛，材料各种设备都有好多进步，现在已经不能干这事。
对，而且您这是口腔科医生，现在让您看牙肯定看不了了。
对，现在但是牙有什么问题我能治了这没什么新的，怎么治可能情况不一样。
诶，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您1977年啊上大学，我一看我说哎呦这厉害，恢复高考之后第一届大学生，然后结果毕了业之后就没干本行。
我当过两年，我是77年考的大学，那年是高二，还没毕业。说实际上我应该是78年高中毕业。
其实得说您这运气还挺好，因为好多人好像都20多30多了才参加了一次高考，因为中间好多年没有高考了。
但是录取线比人高好些啊。
啊，
人家大概不到200分就能上大学，我们得320分的录取线，四门就是每门得80分。
啊，
所以我们同学去了100多人呢，就考上我一个人。
啊，真的呀？您是在北京考的是吧？
在北京，对。
啊，那说明您高中还真是学习了，因为有好多人不是都不学习了吗？
这水落石出吧，这就是都不好好学习，但是稍微用一点功吧，那就是这样。
对，那您当了两年医生之后，怎么就有这么一个契机就转到？
我其实原本就是文科比理科长
啊，
但是呢，高考时候呢，我爸爸说那别学文科，文科不是本事。
对，都这么说。
得学一门本事，所以呢，就选了理科。工作起来呢，还是对这文比较感兴趣，正好有个机会，因为有个病人，是我们原来的同学，他说他在一个报社工作，就是我们卫生系统的报社。哎，我说你怎么能去呢？他说你也能去
啊。
那我说怎么去？后来当时已经表过一些诗啊、小说什么的，就把东西拿过去，拿过去之后，人家直接说你来调职来工作，就也没有经过任何的考试什么的，直接因为有作品就可以直接入职
啊。我以为是。比如说2000年之后大家跨专业找工作可能会容易一点，以为以前会比较困难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您之前有作品发表。
对，发了十几篇小说，有100多首诗了。
我天哪。
所以就拿一，他说够了，拿一摞去。当时那边说哪天来工作，然后正好又是我们医院的上级的，是属于卫生部，我们是属于北京市卫生局，然后就调过去了。
啊，从此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也没走，就先当了报社记者，这跟文学一点关系没有，然后又上外企工作过十来年。实际上严格说我从外企辞职的时候呢，我想着人到40岁应该可以休息了，但是临辞职还有一些手续嘛，交代工作什么等等，就到41岁，2000年我就不干了，回家退休了，等于我就过了五年。后来又有一个出版社突然来找我，让我当副总编辑
啊，
又去当了几年这个工作。
那您作为一个职业作家的身份，应该是从40岁之后。
我本来是想41岁，2000年41岁我在家，那不叫职业作家，那就是没职业作家，对，在家待着写点东西，读点书什么的，谈不上职业作家。职业作家是领工资的。
哎呀，今天特别开心，请到芷安老师来啊。有这样一个契机，就是首先芷安老师在蜻蜓 FM 上去年推出了一个音频付费的内容，叫做芷安日本文艺旅行地图，讲了讲日本的文学艺术啊，包括电影跟旅行之间的关系。那里边提到了很多 日本的作家，比如说像吉川龙之介、夏目漱石、石川啄木、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太宰治、井上镜、安部公房、村上春树啊，就太多了啊，包括村上春树，还有一些电影人，像小津安二郎、黑泽明、大岛渚、山田洋次这些。他这个音频节目的内容呢，既包括了他自己对于这些日本的作家个人的一些评论，也包括了他，因为吉川老师是一个日本旅行的狂热的爱好者，去了他有
36、7次吧，
所以就是这些作家和这些导演曾经工作生活或者他们作品里边出现过的地方，有很多志远老师之前也都曾经去圣地巡旅过对，这个词是新词啊，是我们这个动漫圈的词，然后他就把他旅行的经历和他对这些作品的赏析放在一起录了这档节目。那么我们今天请志远老师来，是来聊旅行还是聊作品呢？我个人还是非常倾向于去聊一聊作品，而且有可能是几位特定的作者，因为刚刚提到的名字非常多啊，就今天我是从里面选了几位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作者，包括太宰治，包括石川啄木，包括安部公房，来跟志远老师聊一聊。或者说为什么今天想要定这样一个选题，因为我感觉我在听志远老师在倾听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会有一种跟这些咱们姑且称之为名著吧，跟这些名著第二次相遇的感觉。跟这儿讲一个小段子啊，就是以前你看一些日本的著名作家的书，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特别喜欢，但是说不出来为什么喜欢，或者说说不出它好在什么地方来，就会遇到很多尴尬的一些处境。比如说，记得有一次是在日本的大阪动物园，我跟一个朋友两个人，我就随口引用了一句太宰治的名言啊，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说完之后，马上那姑娘就有点说，我特别讨厌那种明明没有看过太宰治却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上的人，你看过没有？我当时就出一身冷汗，幸亏我真的看过，我说我看过人间失格，我还看过魏庸之妻，看过孤败，顺便跟他聊聊其他的一些日本的作者，证明了一下自己。在那之后是有一次在青森县的石和田市的一个现代艺术馆，当时好像有个导游小姐姐，因为在青森嘛，是太宰治的故乡，她一直问我说，哎，你说太宰治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火呀？一下又给我问住了。我说可能因为他颓吧，也可能因为他帅，或者因为他有一个金句，所以在中国火了。就是经常会有这种小的困惑，但是在听了志远老师那个节目之后，就觉得说，哎呦，原来如此，会经常有这种心情。所以今天就想跟志远老师好好的请教一下关于这几位作家，从您的个人角度吧，谈一谈对他们的一些赏析和观点。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太宰治啊，还是关于太宰治，太宰治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火？
我觉得太宰治呢是一个永远年轻的作家。首先他死出来不到39岁，差几天39岁的时候就死了。而他整个的作品其实都表达的是一个从青年到刚接近中年的那么一个阶段。
对。
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其实也是读者最多的人。
嗯。
哪个国家都是这个时间读书。
哦。
再往老了就不读书了。
哎，有道理。
再小的时候读不懂。所以正好他是这个年龄人的一个代言人一样。
嗯。
但是呢，这个年龄人有各种各样的志向。他的志向恰恰跟这个所有人志向是反的。
嗯。
反的呢，按理说是不应该受大家欢迎。
对啊。
可是呢，我有一个比喻啊，我曾经说，我说太宰治是给这世界兜底儿的一个人。就是咱们每个人呢，从生活中经常都往下掉。
嗯。
比如你想取得多大一成就，
嗯，
你没取得了，你想找个什么人没找上，
哎，
你想买个房没买上，想什么的一个工作没弄成，这时候你就有一种下坠的感觉。当你下坠的时候呢，你往下一看，底下有一人，
太宰治，
永远有一太宰治底下一个兜底儿，就是你怎么颓废，你怎么丧，你怎么往下掉，你掉不过他。
对，用咱北京话说，您跟这儿等着我呢。
对，而且呢，你又始终有一种，当你读太宰治书的时候，你觉得行，我比他强。
哎，
我比他还好点，所以这个感觉我觉得其实是人特别大的一个支持。
嗯，
所以我老觉得咱们老讲那个正能量负能量，
嗯，
其实负能量有时候是正能量，就是像太宰治这种作品严格说就是一个负能量的书。
嗯，
可是当你看他的时候，你有一种你比他强的感觉，这就是正能量啊。
嗯，
就是你得到的是一个鼓舞啊，
嗯，
是一种安慰。大家最不好的事儿就是不想活了。
嗯，
他是最不想活的人。
对，
而且是一个一心一意不想活的一个人。
嗯，
他大概从20岁到 39岁，最后整个这半拉生命的一半全都是忙这一件事、
嗯、
怎么死这件事。
是。
这么一个人呢，你就不能说你再不养活，你那不养活是假的呀。
嗯。
人家是真的呀。
是。
是吧，人家不养活是多大的快感，而且这可以说一点，就是就太师死的时候是和这个山崎富荣一起在三鹰，您可能也去过。
是，我去过。
这条河你也知道很浅。
对。
当时是一个等于北京那精密引水渠那么一个。
嗯。
它叫玉川上水，上水就是一个人工河。
哦、
它是东京的饮用水。他就死在一个饮用水里边泡了一个礼拜。
啊，这挺讨厌的啊。
所以当时人非常愤怒，尤其当地的人，
嗯，
当时非常愤怒，你怎么能这么缺德，我喝一礼拜水，然后夏天这是。
哦。
泡了一个礼拜发现这尸体了，面目都不能辨认、
嗯。那肯定的呀。
甚至这还有一个好玩的事，他当时那个调查总部设在一个他就是经常去那儿喝酒的一个酒馆里边，等这个总部撤销了、
嗯、
这个酒馆倒闭了。
哦，
没法招着人了，夏天的腐烂的尸体搁里边没法用了，这房子。但是呢，过了一年以后，有一个纪念活动叫樱桃祭、
嗯，
现在还有这，就是每年他尸体发现那天，
嗯，
都有人到那纪念。
是，
也就是说，过了一年之后，大家把这事忘了，把他怎么死这事忘了，只记着他死这件事、
嗯。
所以我觉得太宰治是一个特别坚决的不想活的人。
对，我听您那节目里边有句话特别逗。当时我正在跑步呢，差点给我笑岔气儿。说太宰治啊，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作品包括《人间失格》《魏庸之妻》《斜阳》。但是我就是您啊，但是我认为太宰治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的《死亡》。
对啊，
这是唯一真正的作品。
我还有一个经历可以跟您说，就太宰治有一篇小说呢，是我经手找人翻译的
哦，
叫《Goodbye》。再见、嗯、这个是他最后一篇作品，
未完成一作。
对，这个作品当时他要写100回、
哦、
写到13回的时候他就死了、
嗯、
所以是个未完成作品。这个登出来的时候评论界就说这是他最高杰作，
嗯，
超过他的人间失格，超过斜阳。
我确实也特别喜欢这个作品，
但是他就是你越说我是人间最高杰作、
嗯、
我越不给你写完。只登了13次的时候已经有评论就认为这非常好，确实这条件、嗯、而且我当时在一个杂志上登着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很多读者来找我、
哦、
说你这怎么不登完
啊、哦、就不登完，
而且就后边写一未完、
哦、
这未完是人原来那个杂志上就是未完最后一段、
就是、作者就没写完。
就我还有一朋友挺生气、
嗯、
是个作家朋友，打电话给我、嗯、他说你为什么不一回登完、嗯、我说他没有了，他不写他死了，他突然就气了，
嗯，
这人就是这点不好。
嗯，也就是说他既不在乎说我这还没写完呢我不能死，不想这个，也不在乎说我死的人那个饮水的河里边回头受万人唾骂，都不在乎。
就是好比这个生死之间有条线，
嗯，
站在这个生的这边，你临死的时候你可以看见那条线的那边，
嗯，
看见其他人活着。那有些人呢就要给将来我怎么样有个安排。
对对对。
比方说三岛由纪夫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三岛由纪夫在这个临死之前写了很多信，就是书怎么编辑，哪个作品怎么翻译、
嗯、
甚至包括他死后他们家什么东西摆哪儿都有安排，全都交代好了，
嗯，
然后他去自杀去了。就是他对那个死了以后的他，
嗯，
那个形象非常非常在乎。太宰治正好反，太宰治这身后你爱骂不爱骂，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无所谓，对他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事儿。
对，所以现在很多的，比如说文艺青年啊，讨论太宰治的时候，除了讨论《人间失格》、讨论他那个金句之外、嗯，很多时候就在说他自杀这件事儿。除了他最后这次真的自杀，他之前有一次自杀，可能被提到的次数更多，就是拉着自己的情人去自杀，结果他没死成，他情人死了。
对对对，
也因此被斥之为渣男，
对，
是吧？就成了一个段子了。
这个是这样，尝试跟他自杀和实际自杀的女人有三个人，
嗯、
有三次他是
三次。
第一次这人叫田部，这个人有照片，是在所有太宰治的女人里最好看的一个人，
哎、
最热情的一个人、
嗯，
是一个女招待，她也是个文艺青年，
而且是有夫之妇。
有夫之妇，对、
嗯。
他当时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能全骂太宰治，因为像这种女招待什么的，突然有个作家，
嗯。
想跟你一起自杀是一个很就是挺光荣的一件事、
嗯、
不是一个按咱们现在想这好像太宰治、
嗯、
非得拉一个垫背，确实不是这一、
嗯、
有时候往往是那个人主动、
哦、
他们是在镰仓这地方，现在叫七里滨，跳海死了，太宰治呢没死，田部死了、
嗯、
这个事情在日本属于特别坏的一件事，就是你们俩人一起死、
哦、
有一个死了一个没死，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件非常非常社会谴责的事，
而且有被日本的他们的这套 人伦，
就是如果那俩人一块死了，
嗯，
这是一个
佳话，
佳话。如果其中一个人死了，嗯，一个人没死，尤其是那个男的没死，
对，
这个事儿非常不好，
是。
所以他有一个罪名，就是叫劝导自杀。
对对对，
这个事儿后来呢，是因为他们家是青森县第一大地主，嗯，虽然他不是长子啊，他是没有继承权的，
嗯，
但是还是用了他们家的关系把这罪名给他除了。但是这件事情对他心理上的影响，其实比外边给他的压力要大得多。就是所谓人间失格，其实这句话也是一个日文汉字，
对，
就是丧失为人资格，或者说按李长生老师说叫不配做人。这个话就是来自于这次自杀，这个情节就长期在他心里边，就认为我这人不配做人了，我应该死了。
是，因为我看太宰治的作品，个人的感受，他有两个创作欲望的重要来源，一个就是自杀未遂这件事情，体现在他的很多作品里边，包括《人间失格》，包括他另外一个作品叫《刀画之花》。
刀画之花，对，哎，刀画之花写的就是这个事儿。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作为华族末裔的这样一个身份，
对，
就是这种大家族的没落，像他的《斜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
这得讲一下什么叫华族啊？
啊，对对对对对。
日本在二战以前有两种贵族，
对，
一种是皇族，一种是华族。
嗯，
华族就是非皇族的贵族。
华族其实就是以前的那些大名，
对，或者还有后来的人家，像太宰治他们家不是大名，
嗯，
但是他爸爸因为是大地主，
嗯，
后来也能成为类似这样的一个身份，嗯，
对。
二战日本战败以后呢，美军呢就把这个华族给废除了，
对，
废除之后社会上有一大群人呢又没有地位又没有收入了，
嗯，
对很多人人生和家庭背景都很大的打击，
嗯，
这个事情就特别体现在太宰治的作品里边。
嗯，
日本呢在二战以后呢就出了一个文学流派叫无赖派，
嗯，
无赖派这个无赖这词儿也是日文汉字，
嗯，
其实不是咱们说的这个，
啊，耍无赖，
汉字无赖，就是也叫心系作派，就是没有人生的目标了，从生活中掉下去了，
是无可奈何的意思吗？
就有点这个意思，没有招了吧？咱们就是不是这么一个，
嗯啊，没招了，
或者再说北京话就是没招没落，就是这么一种人，
哎，
在当时社会很多。
嗯，
那太宰治死时是39岁，
是
他的创作始于很早。很早就开始写作，但是现在大家说的最多的几本书都是二战以后写的。
嗯，
虽然二战结束到他死45年8月到48年的六还不到3年的时间，
嗯，
但是他主要的这个像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为荣之妻》，像《斜阳》，像《人间失格》，都是在这段时间写的，
嗯。是的，
这段就是他写了社会上的这么一种人，从生活中掉下去了。从你原来的位置上掉下去了。
嗯，
这些人都是一些本来没有能力的人。
对，本来就是靠吃家底儿的一帮人。
对对，这人然后呢家没有了，家里没给别人给钱了，
嗯，
所以这个家就没法维持了。那这个呢在当时成为一个文学流派，有名的人除了太宰治还有坂口安吾
啊，
织田作之助，还有一个叫石川纯，他们四个人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些比这个稍微边缘一点的，其中有一个人我可以提一下，叫田中英光。
嗯，
这人为什么要说呢？这是太宰治的一个追随者。太宰治死了一年以后，他自己在太宰治的墓上当场自杀了。
哇！
整整一年之后，三英禅林寺太宰治的墓前在那自杀了。
这真是死忠粉。
对对，所以他本身也是个作家，但是他不在那个核心。
嗯，
这也是个比较松散的团体。
是，
他们写的都是二战以后日本当时社会上一群人的一个状况。
嗯，
但是呢，有意思的事是，华族没有的事儿，很快大家就接受了。
对，
无赖派呢，这刺猬子只有一个活得特别长，其他人的坂口武1955年就死了，就是他们这个作品反映的这个情绪。一个人从本来是社会上比较显赫的一个人，衣食无虑，而且都是一些闲人，
嗯，
然后呢突然就丧失了人生的依靠，
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技能，就在生活中采取一种一半是悲哀，
嗯，
一半是嘲讽的这么一个
态度，嗯，对
对对，既笑话自己也笑话那个世界，这个态度呢跟现在很多人情绪是一样的，
嗯，
而且可以跨越国界，就是不是光日本是这样，跟我们中国的很多读者也是这样。
嗯，
包括这次的疫情，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变成太子治的读者了。比方说开个饭馆突然两月不营业，原来你还抱着很大希望，我要发多大财，我要开连锁店，我要干嘛，这突然你连这个房钱都交不起了。那这样人现在应该随生活中不断提供太子治的读者。
对，比如说你今年刚开了新店，
对啊，
或者刚刚扩张，
对，
咣当一下
啊，所以太子治读者是社会不断给提供，他在那等着你们呢。我觉得在日本昭和时代的作家多的是啊，就是能数就能上百个人。
对对对。
但是呢，很少有像太子治这样，一直是拥有着广大的读者，特别是被一代代年轻的读者所喜欢。
哎，他当时写了另外一个作品叫《斜阳》嘛，
对，
讲的也是华族最后家里边没有了势力，也没有了钱的一个女孩，一个女性视角的作品，后来还产生了斜阳族这样一个说法。
这个斜阳族其实就是当年已经丧失了地位的华族。狭义说就是这样。广义说呢，就是刚才说了那么一种人，从生活中掉下去的那么一种人。所以现在斜阳族其实狭义的早就没有了，但是广义的时候啊，很多人陆续加入斜阳族这个队伍。族这个词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日本后来有一位作家叫石原慎太郎，他写过一篇有叫《太阳的季节》，后来有《太阳族》，以后有现在咱们上班族，什么什么，这都是从这个、
宅族，
这都是从斜阳族这来。第一个族
斜阳族
就是斜阳族。
哎呦，
但是这斜阳我还得说一下，太宰治这人他确实是一个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的那么一个人。斜阳这个书实际上是他一个情人的一个日记。他找那个人就是为了要拿这个日记，他就把它写成小说。
而且我看好像说当时那情人一开始还不太愿意把日记给他，他说你把日记给我，我陪你睡一觉。
对，就睡一觉然后就走了。
对，把日记拿走了。
当然怀里有个孩子，他们有一个这个孩子也是。
就睡那一觉。
说是一觉，但是我估计是夸张吧。
嗨，
反正他们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以后也是有名的作家。
所以咱们说回来啊，太宰治大家也知道他的创作到底是从哪儿来，一个是因为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身份啊失去了生活的依靠，而又因为他之前很年轻的时候的本人跟情人自杀未遂，情人又死了，他失去了为人的资格，形成了他自己作品的一个情绪的基调吧。所以特别是这一两年啊，我在重读太宰治的时候，包括去年我正好那时候去青森，在那个奥如赖溪流酒店，星野的酒店，就原汤化原石啊，对着奥如赖溪流读这个人间失格，突然之间有点明白了他的作品，或者说他作品里边的主人公的魅力在哪儿。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你太宰治本人
这么烂
也是个弱鸡，他的主人公也是弱鸡，他有什么可让人喜欢，或者他有什么魅力。其实我会觉得说他的主人公会是一种那种生来就带着伤痕出生的，包括人间失格的主角是最典型的，他从小的时候就是讨好别人，然后不相信父母能够真正的保护自己，从小不知道什么叫恶，因为他小时候其实家里条件还挺好的，所以他从小的时候就只有形而上的痛苦，而不知道什么是快乐。其实我反而能够理解他后来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人生选择。
我觉得太宰治咱们说半天好像这人特惨，好像特别烂，其实太宰治也有另外一面。太宰治是当年非常大的作家，虽然他没得过芥川奖，这是他耿耿于怀的，因为是川端康成给阻挠了，所以他是一直是非常，而且曾经他有的一个读者就是后来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曾经也当面跟他说不喜欢他作品，有过这么些事儿，但是这个事无损于太宰治，在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当时日本最大作家之列
啊，生前就已经
已经是最大的
大名了。
所以当时他这个失踪一个礼拜，在全国是个很大的事儿。现在可以看到报纸当时的报道，不是一个小事儿。但是更重要一点，我觉得是这样：就太宰治这个人呢，他的作品里有一种真诚，就他作品中实际上里边有一种内在的矛盾，一个矛盾就是我活不了了。一个矛盾是我要活，
对，
这两个东西呢一直在那儿抗衡。最典型的就是你看斜阳，女主人公一从头到尾说的都是我要活下去，虽然她没有生存的各种的条件，或者说是物质方面的都越来越穷，越来越，但是她始终是坚持，在最后结尾也是这么说的，是她弟弟死了，但是她坚持还说我得活下去。然后呢，你再看他最后那个 Goodbye 这个作品，一直是在强调，就是说那自杀是很可笑的事儿啊。所以他呢是这么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看见自己那个终点非常清楚在那搁着，而这个终点呢不是你往那儿移动，是他不断的往你这儿移动。
是。
然后呢，你不断的抗衡这个势力，但是你没有力量去阻止这个终点向你移动。
是。就在看太宰治作品的时候，会觉得他的主人公在不断求死的过程之中，能够读到一种非常强的求生欲。
对，如果简单的一个人说我怎么要死，这不值一读。
对。
对吧，他不是这么一个人，他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强烈的表达自己的生的愿望，而且他的作品和他周围的人，其实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太太，他的老师，都是努力的让他活下去。
是。
而且太宰治的生活本身过得也不是很差。
嗯。
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去过一个在热海太宰治写人间失格这个地方，以前是个旅馆、
哦、
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参观的场所。
景点。
就他因为旅馆办不下去了。
嗯。
太宰治租的那间房子是最大的一间房，面对整个花园的一间房，嗯、他不是穷途末路之类的、
啊。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就是有些人那死是生活所迫，
嗯，
他确实不是生活所迫。
有的人是真的穷，
嗯，
他呢其实没有那么穷，
没那么穷，
但是他呢他能作，
对，他是第一作，第二他是确实不善经营、
嗯、
也不顾家，这就是人该承担责任他都不承担、
嗯、
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一筹莫展之人，
嗯，
他是自己内心一筹莫展，
对对 对，
不是生活一筹莫展。
对，刚才您提到这个矛盾性啊，除了这种求死欲跟求生欲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作品的主人公一方面在追求幸福，一方面又在逃避幸福。
对，
包括《人间失格》里边让我个人非常触动的一个画面，就是他曾经找到了一个就算女朋友吧，那、
嗯、
女朋友有一个小孩，小女孩也管他叫爸爸，三个人就同居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呢他就喝了三天酒啊，回家的时候在门缝里边听到他女朋友跟他女朋友的女儿在对话，那个女孩就问说爸爸为什么要喝酒啊，然后妈妈说因为他人太好了，他女儿说为什么人太好就要喝酒呢，他妈妈说哎也其实也不是这样，然后他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就觉得说哇这个母女之间的那种亲情啊那种幸福啊、
嗯、
觉得自己有什么脸面置身其中，然后就走了，那之后就再也没回过这个家，就这种情绪确实不是常人能够容易理解的。
对，这个人是一个很复杂的，我觉得一个大作家一定得是一个作品复杂的，
嗯，
作品简单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大作家，
嗯，
简单作品也绝对不是一个大作品，
嗯，
太宰治呢他的作品里边有很多矛盾，
是
矛盾，你站在哪一集呢你都是对的，
嗯，
但是他自己解决不了，
嗯，
越来越严重，那他最后这个死其实说实话是一个非常果断的，就是这非死不可、
嗯、
但是也是那个他一块死的那个人比他可能还果断，
嗯，
就是山崎富荣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想要活的人，就都凑在一块了，
嗯，
所以这个人身上可以有好多可说，像上次说的那个他最大作品是他的死，这话我觉得也对、
嗯、
但是呢如果只是这么一句话就不对了，
嗯， 嗯，
就是他实际上我觉得他把我们所谓的丧这个情绪表达的特别充沛、
嗯、
但是呢他又不简单，因为丧可以很简单，可以很低级的丧、
嗯、
可以很浅薄的丧、
嗯、
他不是这个很浅薄的丧，他懂这个丧的对面那面是什么东西、
嗯、
而且他一直不断的站在那个面来批判这个丧，
是，
但是他最后不能不去丧，就是这么说，
对，感觉他是在用多个不同的视角在观察自己并且写作，就他对自己的矛盾性我觉得是有些认知的，包括《人间失格》的最后一句话说小叶就是这个男主角啊、
嗯、
他是一个率真机灵的这么一个孩子，就算喝了酒他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
对，
其实写的是自己。
我觉得《人间失格》的这个主人公斜阳里边的那个弟弟，
嗯，
还有为荣之妻里边的丈夫，我觉得这加一起比较接近于太宰治的形象。
嗯，
其中我觉得可能为荣之妻的这个丈夫，
嗯，
更像太宰治，因为那两个书都是比较偏内心的，这因为他是站在他妻子角度来写的，
对对对，
所以他是有才华，人家都认，就是他这才华是人一看就知道他有才华，
嗯，
所以人家到酒馆赊账能赊到他只付了一次钱，
嗯，
第一次付非常多，
喝了三年酒就付了一次钱，
然后人家就信，所以我为什么人不信呢？是因为已经你到我们家来抢钱了，不仅不交钱，你直接打开我们钱箱就抢钱了，最后人家说受不了了，
嗯，
跑来找这太太来了。太太呢就心甘情愿说行，我给你打工，
嗯，
我替他打工还这钱，而这个丈夫居然就在那儿不断的也成为一个顾客、
嗯、
就看着他自己太太在那儿替他打工还钱，他坦然的在那儿，这个就特别像太宰治，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形象 最接近于太子的这是本身，虽然他不一定有这个行径，但是这个形象我觉得应该比较接近于他。
对，就是像是他能干出来的事儿，
而且是那种才华，就是说所有他太太也是因为他有才华，
对，
酒馆的老板老板娘也是因为他有才华，就这人绝对不是一个咱们看那模样就是或者那样，他是长得很漂亮，而且是那个年代日本人也算是美男子，
嗯，
而且一定是风度翩翩的人。
所以您有一个观念啊，就是当时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很受启发，就是如果粗暴的把作家分为两类，一种就是恃强的，一种就是恃弱的。那太宰治应该是典型的恃弱的。
恃弱，他恃弱的作家，像三岛基本上属于恃强的作家，
非常典型。
是，对，就他们俩人是特别的鲜明的。
要不然三岛不喜欢他。
三岛不喜欢他，而三岛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太宰治遇见的问题，绝大部分可以通过体育锻炼来解决。
这太三岛了。
但是呢，这个恃强恃弱作家，我觉得这世界上其实你不能要求只有一种人。
嗯，
这两种作家我们都需要。
嗯，
这个恃强的作家呢，他可以让你知道往前走。
嗯，
恃弱作家呢，让你知道后边还有退路，或者说你往前没有力气，你可以站住，可以甚至可以往后退。
嗯，
基本上我觉得我们作为读者呀，普通读者基本上在这两个人之间。
嗯嗯嗯，
一个人在走你头了，一个人走你后边，就是这么基本是这么一个位，这个位置是最舒服的位置。
是，听到您的分类之后，我脑子里还自动的把首先是日本的作家，脑子里先大概分了分，谁是恃强，谁是恃弱的。结果分到村上春树的时候，稍微卡住了，他是恃强还是恃弱的？要是您来分的话，
村上春树还是应该是一个偏恃强的作家，
对吧？
首先他对社会很关注，
嗯，
现在变成一个公知了，已经。
对对。
另外，他还是在作品里边比较相信正义能
公理和正义
战胜邪恶这个事儿，
嗯，
而且特别是像《伊克巴斯》这种书里边，有很多与这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形象。我觉得最早的那个《挪威森林》可能还稍微有点偏弱，
偏弱一点。
慢慢慢慢，他自己坚强起来了。
嗯，
可是太宰治就没走过这个过程。
他因为锻炼身体跑步。
我觉得是太宰治就没有走过这个过程，就是说他一直往那边走了。
嗯，
越走越往远处走。
是。
两种作家我觉得不分高下。
而且太宰治他好像还属于日本，好像我只有在日本听说过这个流派叫私小说。
私小说呢是日本的一个，这先得从一个更复杂的一个事儿、
啊。
日本有好多主义。
哦、
日本文学上什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等各种各样主义都是从西方搬过来的。
嗯，
但是日本人都把它变成自己的了。
嗯，
搬过这么一个名来之后，他都跟自己本来的一种文学倾向或者是一种文学的写作的方式结合在一块儿了。
那私小说是跟
私小说是跟自然主义结合在一块儿。
哦，
法国自然主义不是日本这个自然主义这意思。法国自然主义比方说左拉是一种研究社会的一种，尤其是遗传啊或者其他原因造成了一些社会的问题啊。
嗯，
比方说包括左拉写的那个卢贡马歇尔家族那二十部，就是都是写这事儿。
嗯，
另外还观察不同的行业里边的一些问题。
嗯、是。
这挪到日本呢也叫自然主义。但是日本自然主义是写我自己的事儿叫自然主义、
哦。
所以写自己的事儿就叫私小说。
有点像半自传的小说吗？
就是以自己的一段经历为素材去写小说、
哦、
有的作家甚至因为要写小说我制造一个事我做一个事
啊、哦，真体验生活啊，这个。
比方说自然主义最有名的像田山花代写的这个棉被，
嗯，
这是真有这事儿。他是一个老师，家里招了一个入室弟子，是个女学生，
嗯，
以后这个老师呢就喜欢上这个学生了，但是他没法表达，有这学生呢自己找了别人了，他就很愤怒、
哦、
最后那学生呢家里边发现这孩子找别人而且不太正经，家里就把这孩子给领走了、
哦、
领走之后他就很难受很失落，这是真人真事儿。田山花代写的这人还写过回忆录呢，那像岛崎藤村写的新生是写他和他侄女之间一个乱伦之爱，
哇，
这个也是确实有这侄女存在。所以日本的私小说呢严格说就是写我个人的经历，有时候涉及到伦理啊什么不伦之恋的等等这种东西、
嗯、
当然不全是这个啊、
嗯、
但是如果说我个人比方说我现在创业我现在成了大老板了，这个没人这不叫私、
啊、对对对，
很少有人这么写这东西，
就感觉不能是一般的私事、
对，一般他都是自己一些难言之隐，
嗯，
把这东西写成小说就叫私小说、嗯、但是也可以泛泛说、啊、比方说有好多人长时间在社会的底层不成功，
嗯，
以后又通过努力在社会取得一定地位，这个也叫私小说，
是是，
就是写自己的事儿，私就是我，
是，
所以中国郁达夫受这个影响比较大，
哦，
就是郁达夫写的《沉沦》呐，什么之类的，接近于四小说。
对，因为我看日本那个年代的漫画比较多，所以后来也有一个说法叫私漫画。
对，
比较典型，像这只一春他的作品，我在阅读的时候感觉就跟看太宰治的小说的感觉是非常像的。
就是写自己，但是呢，太宰治呢，举个例子，像他的《人间失格》，这是因为确实有这个事儿，他把它写成这小说了。他包括刚才说的《稻花之花》。这都是属于典型的四小说。
典型的四小说。
但是斜阳严格说不能叫斜阳，是那个是人家的四小说。
对，
是不是他的斜阳是人家的日记，所以斜阳不能算四小说。
嗯。
但是呢，关于太宰治还可以说一个概念，日本有一个文学概念叫中间文学。
哦。
就是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中间有个文学。
嗯。
不够纯文学。但是也不够大众文学，太宰治就是这样的
啊，他就算
他就是中间文学。这个实际上他在刚开始定位，那现在慢慢他纯文学化了，
对对对，
现在他变成一个纯文学作家，但当开始时候给他定位就是一个中间文学
哦，
因为他不是创造，他这里边好多是自己的经历，
啊、
而他写法上面也没有那么多的修辞方面啊，追求艺术的美啊，像三岛由纪夫这是典型的纯文学。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这都是真的纯文学作品。
嗯，
但是谷崎润一郎也写过类似四小说这样的书啊，取材于自己的这生活也都有。
嗯，
包括川端的《雪国》，主人公去这个地方也是他自己的经历。
对, 对, 对，
所以日本的四小说的有一种是这么说，有一种是真的纯粹的四小说。
嗯，
但是还有一些是受了四小说影响的。
对。
小说，这很多包括三岛由纪夫这个假面的告白、可能跟他自己也有一些关系。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四小说的影响可能比狭义的那个四小说要大得多。
对，要真是纯粹的四小说放到咱们这儿应该叫报告文学。
对啊，对，就是有点像这种，但是中国好像这些年来不太兴这东西。
对。
但是有一段时间上什么魏慧
魏慧
那个他们他们那个比较接近于。
哎，对，那挺像的，身体写作嘛。不是一般的私事儿吗？
对，但实际上他也是从四小说这儿来的，不知道他们读没读过，但是这个写法是从日本这儿来的。
是，哎呀，关于太宰治一下说这么多啊，
不好意思。
对，最后再说一个他的，也不能叫小八卦，应该也是趣闻啊。首先，太宰治大家可能很多人想象不到，他跟我们中国的一个肯定是文豪啊，鲁迅先生也有过一些交集。太宰治生前曾经接受委托写了一部。关于鲁迅在日本留学生活的小说叫做《惜别》，是在1945年出版的。整个这本书写的就是鲁迅本人。
这个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因为这个书吧，最早我看太宰治那个介绍呢，就有这个书。
嗯，
到出版社当副总编辑的时候呢，就找人翻译了这本书。这本书实际上这书第一次出版是经我手出版的。
您给找人翻译。
对，因为我当时就想读这书，但读了之后比较失望。说实话，因为这书其实写的在他的作品应该是最差的一部作品，
确实一般。
这个在日本的太宰治全集里都不收这本书。
哦，
他有两个问题啊，那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确实曾经到鲁迅去仙台，
仙台，
他曾经到仙台去采访，但是鲁迅在仙台的事迹也没什么事儿，所以他这小说确实就没有什么情节。
嗯，
再一个就是他这个书的有个背景，他是日本有个文学报国会，二战的时候是军方的一个。控制文化的一个组织，他们呢委托人来写作品，
等于是个活儿是吧？
对，他接受了这个，因为是有资助的。
嗯，
但是他出的时候，这时候日本已经战败了，是吧？
对，
所以他这个书呢，有这么一个背景下，其实这个背景并没有真的影响他。这个书里没有任何军国主义的什么影子，他只是表示一个日本人能理解中国人，就是这么一个意图。但这书确实不能算多么好，
嗯，
但是他确实是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第一本以鲁迅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它的意义在这儿。所以我找人翻译出版之后，后来又出过别的版本，就是这个书确实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就包括可以看到太宰治是怎么理解鲁迅的。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他也是鲁迅的读者，因为他基本上是拿鲁迅那个藤野先生，
嗯，
敷衍成为一个长的小说。
是，
我觉得就是算一个文化的一个缘吧。
其实我甚至觉得他《人间失格》那个小说最后结尾的处理、
嗯、
说这个主人公被送进疯人院、
嗯、
后来就去造访他的友人什么之类的，跟《狂人日记》其实有点像啊，我不敢说是受到影响。
对，可能有，因为他本身肯定在那个时间他读过鲁迅的作品、
嗯、
在鲁迅生前日本已经出过鲁迅全集了，但是叫全集不是我们这个概念、
哦、
就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选集、
嗯、
而且呢很多有名的作家也是太太知的前辈的作家，比方说佐藤春夫都是这个书的译者。就是鲁迅在30年代的时候在日本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人了。
对。
所以太太知接受到鲁迅的作品呢也是一个可能的。
嗯，因为狂人日记是1918年在中国发表。
发表太太知作为他的一个读者吧，
嗯嗯，
这是可能的。
是。
而且他也写了这么一本书。
诶，您自己有本书叫惜别，这个名字跟他
这个没什么关系。我这个惜别出版之后呢，曾经有一个人跟我说，
嗯，
说你说有一个遗憾，我说哪儿什么怎么了、嗯、他说你这书名啊应该用鲁迅那个藤野先生给他写的俩字。
啊、
哦、我说我不能用那个，因为鲁迅那惜别啊是鲁迅退学了，藤野先生送他照片，背面写了惜别俩字，这是生离。
嗯，
我写的那是死别。
对，您是写的您的母亲。
对，我写的是那个生离死别，所以是两个事儿、
哦。
我说不能用他那个，中国古代人用这个惜别这词也是两个意思。
嗯，
正好他用了一个，我用了一个。
啊、哦，哎，你也研究鲁迅是吧？
对，我是鲁迅研究者。
我以为您主要研究他弟弟呢。
没，我还编过编年体的鲁迅全集呢。
哦，
所以对鲁迅很熟悉，包括他说过什么话，我他没说过什么话。就鲁迅对日本的文化的了解到哪一个年份、
嗯、
比方鲁迅从来没提过川端康成，
嗯，
非常奇怪，就周作人也没提过川端康成。
诶，
鲁迅1909年回国了，周作人1911年回国了、
嗯、
他们大概的下限比这稍微晚一点点、
嗯、
大概啊在大正昭和之间，
嗯，
以后的文学他们就没有了解了。
嗯嗯，
所以包括周作人后来出了书送给日本什么作家都是他那辈儿的作家。
哦，
就再晚一点的他就不在他们的兴趣之列，所以太宰治比鲁迅应该严格说晚两辈儿。
哦，
因为鲁迅是1881年，他1909年，你想
对对对，
作为作家只两辈儿，对新人他们就不知道。
不是，关于您研究鲁迅那个事儿啊、
嗯、
我刚刚稍微领教了一下。因为本来我刚才念了一段话啊，就是鲁迅曾经评价过太宰治啊，他是怎么怎么说的，结果志远老师说诶、哎、这句话鲁迅没说过。
鲁迅对日本对于日本文学的翻译主要集中在20年代。
嗯。
20年代跟周作人一起译过一本叫近代日本小说集。
嗯。
这个之后呢他都是借助日本文化转译别的东西，他不再弄这事儿。
而且鲁迅1936年就去世了，太宰治那时候名气应该还没有那么大。
太宰治1909年生的，这时候20多岁，就是写了一点东西。
对、啊、
但是他还是个文学青年。你看周作人活到1960几年，周作人都不知道太宰治这人、
嗯、
至少他没有提过太宰治。就是两国家文化之间那个影响接受或者他有个差异。当时跟现在不一样，当时没有网络嘛，
嗯嗯，
传过来没那么快。
对，所以跟这儿得备注一下啊，鲁迅说这句话我没说过。
对。
聊完这个太宰治呢，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要提到的第二位作家石川啄木。他呢，实际上在太宰治的作品里边也出场过一次，嗯、在《魏公之妻》里边。啊，就是那个丈夫的角色，天天在酒馆里，其实也不是他自己吹牛，是身边的人去吹捧他，说他是一个天才诗人，比石川啄木还有才华。石川啄木他的年代比太宰治要早一些，他是1886年出生、嗯、1912年去世，等他去世的时候太宰治才三岁。
才三岁。
对，然后呢 ,1902 年正好也是大正元年，所以他会被认为是一个明治时期的作家和诗人。我跟石川啄木的就算缘分吧，其实非常晚，就是去年，我之前没有读过石川啄木、
嗯、
去年我忘了是怎么回事，我好像是那时候去巴厘岛去旅行、
嗯、
特别无聊，然后就拿那 Kindle 下载了一本石川啄木他那个诗嘛、
嗯、
三行诗嘛，我一看就迷住了，说我这诗怎么写的这么好啊，就这么简单又这么好，最后迷到什么程度，我每天模仿他、
啊、
每天自己写一首。那段时间就天天跟朋友交流石川啄木这个诗人，当然对他其实也不是特别了解，包括因为他26岁就去世了嘛、
嗯、
那时候其实都不知道，纯粹就是作为一个读者去读他的诗。我跟那儿 随便念几个当时我记下来的他的诗啊，一般都是三句话嘛，我就按照这个断句来念啊。为了这点事就死去吗？为了这点事就活着吗？住了住了，不要再问答了。这是一首。还有一首呢，是对着大海独自一人，预备哭上七八天，就这样走出了家门。还有一首是玩耍着背起母亲，觉得太轻，哭了起来，没有走上三步。他的诗就是能够把生活中一些特别细节的一些小的场景、小的画面，用非常简单的一些文字描述下来，你都很难说他有什么文采，但是就一下就能戳到人的那种内心非常深处的地方。这当时我的感受啊。
石川啄木也是一个示弱的诗，
是，
但是石川啄木这人本身不是啊，他本身是一个革命者，参与好多革命活动的，
对，
所以石川啄木在被中国介绍的时候，66年以前。咱们就出了他的诗歌集和散文小说集。
嗯，
那个时候你看，对日本作家是很认真的选择，这非常严格的挑选。他是个左派作家，
加入过共产党，
但是他有个问题，就是他有病。其实石川啄木最大问题是
身体有病，
身体有病，他是肺病，当时这个肺病就是不治之症，
对，最后是肺结核死的。
对，而且呢，他还特别穷
啊，他是真的穷，
他是真穷。第三呢，就是他没有特别稳定的工作，当记者啊，当什么都是短期，所以你看他的经历啊，日本有这个书专门讲他这个都哪儿有个地图，
嗯，
那他去过很多地方，他虽然年纪小，他去包括北海道，比方小樽这个地方，就我到小樽的时候，我就想起石川啄木了，因为他曾经在这儿待过。但尤其是从东京以北这些地方，经常你会遇见跟石川啄木有关的一些遗迹。
嗯，
所以他这人呢，等于是一个有点漂泊、有点坎坷的这么一个诗人。
嗯，
他就把他这东西呢写出来了。
是，
而且他写的像您刚才说的一样，都特别细。
嗯，
都是一些生活中特别真实、细微的感受。这些感受呢。我们一般第一可能没有，麻木点的迟钝点没有，
对，有的人就是没有，
有呢也是一闪而过，他恰恰把这东西给你写出来了，所以他的诗呢就此时此刻啊，可能他在中国的读者比在日本读者还多
啊，真的呀。
石川啄木是个很老的，死了都有100多年了吧，所以他严格说已经是一个文学史里边的人物，
古代诗人。
对，中国这些年呢确实很多人读石川啄木，
真的，
包括我朋友史航呢，就是狂热的石川啄木。当然，这里边必须得提到一个人，就是石川啄木的所有诗都是周作人翻译的。
是，
周作人一生呢，当这个翻译家呢，作品是12大卷，真是我编的这么大本。现在最有名的就是这个石川啄木诗歌集，但是这其实是他自己当时最看不上的。这里边有好玩的事儿，就是他呢喜欢给这个诗加注，因为石川啄木的诗里边跟石川啄木自己的生活有很多密切的关系。
哦，
但是当时出版社呢就把这注都给删掉了，他就很不满，出了书之后很不满意，而且他说这书挑着译比较合适，都译，当时出版社要求他译全的，都译他说就反而倒显得没什么意思，又不能通过注释来介绍这些里边的背景。
对，好多诗你不知道背景的话其实看不懂。
所以呢当时他不太满意。可是呢在他去世晚50年以后，著作权公版以后呢，被翻译的最多的就是这石川啄木诗歌集。所以这事儿也是属于很奇怪的，这个因缘际会都不能理解这事儿。
确实，我现在手上有2本这个石川啄木的书，咱们中国全都是周作人翻译，
多了是出好多种。
现在是只有他翻译的版本，是吗？
目前见到的都是他译的，
别人不敢翻译了吧？
也不是，就是他译的确实挺好。
对对对，
但是他确实把石川啄木的这个氛围给译出来了，这东西特别难，因为石川啄木的诗呢，严格说这个东西叫歌。不是诗，在日本是歌跟诗是有区分的，这种叫短歌，这种东西呢译不好就什么都不是。
对对对对对，
他就问题就麻烦在这儿，他不像有的里边有些意象很丰富啊，或者什么等等还能够保存点，他这东西特别要求这个译者得用一种非常质朴，但是呢又能够传达原文的那个意思。
是的，是的。
所以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说，我说周作人译的石川啄木的诗是体现了他对自己那个白话文的一种自信。
嗯，
就是我就这么译，但是呢就能译好。
是，
好多人没有这个自信，你老想给他加点东西，
对对对对，
添点东西，最后呢原味进诗，
把文字写得华丽一点。
他这诗啊，我觉得这样不宜多读。 你一下多读，你确实有点被他给淹没了感觉。
对，或者说我其实在读他的诗的时候也不会说每一首啊
连着
都细读、
哎、
比如这首我觉得一般，或者这首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说什么就跳过去、嗯、只看那些能够在第一秒钟打中我的诗。
我这也可以给你跳两首、这个
哎、太好了，
我觉得打动我的，但是不一定对，我也不会朗诵，我跟大家念念。这样一个就是这个，说是悲哀也可以说吧，事物的味道我尝得太早了，别人先知道恋爱的甜味儿，知道了悲哀的我也比人先老了。随时闭了眼睛，心里却什么都不想，太寂寞了，还是睁开眼睛吧。今天忽然怀念山了，来到了山里，且寻找去年做过的石头吧。将今天以前的事情都当作虚伪去看了，然而心里一点也得不到安慰。
哎呦，真好，
把人的这个情绪特别微妙，这情绪你自己比如说都不知道，哎，他一下把你给调动起来。
对，他这种写作方式啊，我估计称之为写作方式，他妙就妙在就是我们生活中会有一些很小的很细微的情绪，特别是一些感觉不值得被记录下来的情绪，他记录下来了，会让人觉得说，哎，难道这种情绪也是有被记录或者记忆的价值的吗？前段时间我不是模仿他写诗吗？
对对，
我给你念念我写的诗啊。
好，听听
您，纯粹就是这种模仿啊。为了吃烤鱼去了那家餐厅，除了烤鱼之外所有的菜都很难吃，吃到最后发现烤鱼没有点上，罢了罢了。
就比他复杂点，他可能比这还得简单点
啊。对，简单的我也写了啊。今天迷路了，手机也没电了，慌的一逼，
这个简单了。
他这真的是就是我们生活中小的情节的这个诗里边可以看到，其实有好多地方，
嗯，
包括什么盛刚啊，他刚才说的青森啊，北海道啊，等等，写了很多很多地方。
是，
我的感觉就是能拿着一本书去日本旅行，
嗯，
严格说是应该拿本石川啄木，
确实确实
是最好的合适是这儿。
嗯，那石川啄木他本身在日本的文坛的史记的影响力大吗？
很大。日本呢有两个事，一个是石川啄木有一个特别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对于中国读者不太容易理解，
嗯，
说我也不太容易理解，但是在日本的只要提他都提的，就是日本以前的那个歌呀是有一个字数限制，
嗯，
它实际上是不是字数，是那个音的限制，
像我们的律诗
不是，它是音，都是音，几个音可能才是一个字
哦。
但石川啄木把它放开了，等于歌的这个解放上面，
嗯，
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嗯，
就是一直影响到现在。
对于形式上的，
形式上贡献。还有一个呢，就是石川啄木呢是那个无产阶级文学，他实际上是在这无产阶级文学也是比较先驱的位置，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写了很多底层的人的生活和情绪，这个东西现在呢也是作为这一个流派的重要的人一员吧。所以在日本很多地方你都能看到石川啄木的歌碑。
歌碑是什么呀？
就是一块石头上面刻着一个人的，
哦哦哦，
一般是手记，
哦，
就是刻着一个人的东西在山里或者路边的哪儿，
哦，
表示对于这个作家的纪念。
哦，
在日本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见着这种东西，但不是专门一个人的。
我知道，我见过刻着那个松尾芭蕉的，
对对对对，台剧对哪儿都有，各种各样的，
嗯，
什么人都有，就有些旅游家，
嗯，
所以满处走哪儿都有哪儿，嗯，这种碑石川啄木我见过多次。
嗯嗯。
但是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诗人了，
嗯。
我就说这些石川啄木1912年就死了。这些诗呢，实际上是将近110年前一个人写的，然后是一个人呢，
嗯，
将近60年前翻译的。
哎，
他在今天的中国呢，还有这么多的读者，
嗯，
这确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件事。
对，甚至挺不可思议的。或者说，刚才说的，有的这种文学家，他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岁月之后，他就进入了文学史了。
对，
那作品已经不流传了，但是他的作品至少在中国还有这么多读者在读。
日本也有很多，
日本
关于研究他的书很多，
哦，
你到书店你可以看，提到啄木这两个字的书有好多，
嗯，
他还是一个存在的诗人，
嗯，
但是他恐怕是一个比较老的诗人，
作品还活着，
还活着。对，
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正好是大正元年嘛，相当于他生活的年代是明治的后期，这个年代对他自己的创作是不是有很多影响？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呢，实际上这个国家就是有好多种发展方向。
嗯嗯，
在之后的大正年代呢，好像有一种倾向，咱们称为叫大正浪漫。
对，
就是他有倾向变成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
啊，是是，
就很像，结果他变成德国这种国家了，当然这是一个历史悲剧。
对，
那但是在这个明治的年代的时候呢，各种可能性都有。
嗯，
那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在明治的末年叫大逆事件。这个事件大概在1911年之前，就说有一些人要暗杀天皇。
哇，
结果呢就兴了一个大狱，把了好多个思想家，其实也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好些是那无政府主义者，而就是那种左翼思想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幸德秋水，把他们抓起来都判了死刑了，
就执行了，
执行了，40几个人抓起来，有10几个人判了死刑。这个事情之后呢，对于日本的政治就有一个黑暗时代到来了。
是
石川啄木的作品主要部分是在这之前。
嗯，
那石川啄木呢，他的作品就我们能看到对于军警，他里边提到好多次军警，
是
对于军警镇压的那种，包括工人的罢工、工人的游行，在他诗里全都有。
对，因为他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所以他讲到比方说对于人的权利他都很关注。我觉得这是当时左翼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的追求，其实是体现在石川啄木的。
嗯，
刚才说太宰治，刚咱们谈的太宰、也曾经是个左翼作家
啊。是是，
日本很多作家在当年都是左翼作家。
嗯，
当然从大逆事件以后呢，知识界就分野了，有一部分支持政府了，
嗯，
有一部分支持民间的变化也比较大了。所以石川啄木实际上是他的诗呢，反映了这个时代日本人的一些情绪。
然后呢，石川啄木从他的文学流派归类的话，会被归入到自然主义，是吧？
理论上他应该是现实主义。
嗯，
因为日本的现实主义跟欧洲现实主义也不是特别一样，比方说夏目漱石这种都叫现实主义。
哦，
就日本文学分成特别有名，就是真善美三派。
哎，
美呢就是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这是唯美主义，这很清楚。
是
善呢，就是武者小路十渡，他们叫白话派，知鹤直哉，这都是白话派。
哦，
在文学中要强调那个人类向善的这么一个倾向，
是
真的从本意上说是自然主义，田山花代呀、岛崎藤村呐、德田秋生啊，这个叫自然主义。但日本自然主义呢，刚才说它是一个跟思想说有挂钩，主要是写自己的真实生活。
对对，
这个跟那个社会没太大关系，所以就又出现了一批作家反对他们这个，就是你这真不是真的真。
哦，
你这是你自己的真。
对，这是你自己的事儿。
我还得要有一种跟社会有关的真。
哦，
这种作家呢，有的是比他们还早的作家，
嗯，
有的是跟他们同时的作家，这种就叫做现实主义。
哦，
比方说夏目漱石，这就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夏目漱石是瞧不上这个自然主义的。
哦，
当时鲁迅跟周作人他们翻译日本小说，就特地把自然主义给刨出去了，
刨出去了，
哎，不介绍这个。他们当时就受了夏目漱石的影响，觉得这个东西不高级，觉得这东西
就是你前天写自己那点事儿，
自己这事儿跟没什么劲，所以他在翻译书就没有自然主义这派。
哎，
但是呢，石川啄木这个神呢，你说他自然主义，我觉得也未必不对，因为好多诗就写他自己的事儿，
对啊，
跟一个什么什么情人之类如何，跟他太太如何，这都是一点情绪。今天他们家吵架了，他写一首诗，有点像自然主义。但是呢，自然主义这种分野主要是谈的是小说和戏剧，诗歌这方面，你诗你不写自己的事还比较难。石川啄木的也是个小说家，
嗯，
他的小说比较偏现实主义的。
明白。然后聊完石川啄木啊，今天要聊到第三位日本的作家。所以我其实这些节目啊，老实讲藏了挺多私心的，因为就是这几个作家确实是我个人特别喜欢，所以我觉得这事挺有意思的。就是您说作家分成示弱示强啊，对，我发现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文学理论、文学常识、历史知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完全就是以一张白纸的角度去看这些作家的书，发现我发自内心第一时间喜欢上的全是示弱派的。包括我第一次看三岛由纪夫的什么金阁寺，我一看我说讨厌，你知道吧？
但是金阁寺严格说他就是一个示弱变成示强，
嗯，啊，对， 对， 对，
本来这人是最弱，就愣给自己弄成示，
嗯，是
他是兼容这两派。
嗯，对对对，反正我对于就整个三岛的作品吧，说实话跟我可能有点相性不太相合，反而是比如说我们马上聊到这个作家安部公房， 他的年代啊，比刚才提的两位再晚一点，是有24年出生的，大正时期出生的嘛。然后我第一次看他的书，就是在应该是1996年，我在海淀，那时候还在上高中，在海淀图书城有一个书店叫国林风，那时候没钱，是真的没有钱买书，生活费省下来可能也一个月买不了一两本。那时候我就一到周末就骑着自行车从我们高中在海淀黄庄骑到海淀图书城站着看书，当时就是站着拿起了一本也不知道是谁的小说，叫《杀女》。
杀女，对，
哎，安博工坊的著名的作品。然后一口气把这书看完了，看完之后说：“哎呦，这人小说怎么这么好啊？”特别想还能再去看到他的其他作品，但是他的作品那时候在国内反正
特别少
，几乎找不到，也买不到。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你就没有任何的渠道能够知道这个人是谁。直到有一天，后来因为看了很多村上春树嘛，村上春树在自己的一个访谈里边提到他很喜欢安博工坊，我说：“哎，说你看，果然我喜欢的人这都是一挂的。”那安博工坊他在日本的文学地位应该还是很高的，是吧？
非常高。他在日本战后，应该是数得上的几个作家里边的一个。
他属于所谓的战后派，是吧？
对，日本的文学这个分这个流派非常繁琐，
太多了，
不知道有多少个派啊。日本战后呢？从四五年以后就陆陆续续就有些作家开始写作了。这个里边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那战前有名的老作家，他们在战后重新写作。这里成就最大就是川端康成。
是。
如果说川端像横光利一一样48年就死了，川端其实没什么，就是写了一本《雪国》。
对。
后来作品基本上都是在二战以后。还有谷崎润一郎也是在战后有重大的贡献。很多作家就是老作家战后重新写作。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二战后露头角的作家。有的人可能在战前发表过一两篇作，发表过就是，但是战前不是很有名，
籍籍无名。
哎，这样呢，就是叫战后派作家。战后派作家跟战前作家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战后是美军占领，
是
这时候的日本呢，实际上已经欧化。
那时候日本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了，
但是它跟德国不一样，德国是没有这国家了，日本自己还有个日本政府
啊，有政府，
所以日本有政府，但是是麦克阿瑟管着这个事，
美国人说了算。
这样呢，到了51年52年的时候，麦克阿瑟这位置没有了。
对，
但是呢，日本战后因为美军占领之后，整个社会欧化，它跟世界就完全打开了。打开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些新的作家，新的作家里边呢，一共分成三批：第一战后派，第二战后派，第三新人。第一战后派呢，就是像什么大冈升平、野间宏、梅崎春生、三岛由纪夫也被列在第一战后派里。
哦，
但是他实际上跟第一战后派很不像。第一战后派一般写的都是跟战争直接相关的。
对对 对。
第二战后派呢，比第一战后派晚。一般都是在30年代出生的。第一战后派有时候零几年出生的，就是这，但二战时候已经40来岁，
差不多太宰治那岁数。
第二战后一般都在30年代出生，
嗯，
可能有的根本没有战争经历，他们都是写的日本战后的现实。
他不直接写战争，写的是战争的余波吧，应该说。
对，战后这个新的日本，跟那个老作家写的日本不一样，这里边最有名的作家就是安博工坊，还有两位，一位呢就是大江健三郎。还有一位呢，就是后来成了一个政客，但当时是个青年作家的石原慎太郎。
哦，
他们都是这一派的中间人物。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叫第三新人，比他们还晚。你可以想象，这社会不断往前走，他们分别对应社会一个时期。
对对对，
在第三新人的作品里边，已经没有战争的什么痕迹了。
哦，
真的，他们就是战后了
啊，所以他们就不叫战后派。
哎，他叫第三新人。这个里边就最有名的鞍冈章太郎、吉星纯之介、小岛信夫，还有一位作家也被列在第三新人里边，在中国很有名。
哎，
远藤周作。
哦，
就是写那个《沉默》呀，现在出好多的书，因为他是个天主教作家。所以他专门写的都是跟信仰有关的，就是。
但是这个第三新人在咱们国内好像普遍知名度低一些。
除了远藤周作，但是远藤周作实际上不是第三新人里的核心人物。
哦，
就跟三岛由纪夫也不是第一战后派，他不靠这出名。
嗯，
安部公房呢是第二战后派。
嗯，
他实际上作品里面没有直接写战争的。
是。
你看第二战后派作品，现在他们作品介绍都比较多，比方说大江健三郎写过广岛，广岛札记写过冲绳，他只能写那个战争后来遗留的一些问题，
对对，
没有直接去写战争。
而且安部公房的作品，我甚至觉得他不是说 不写战争了，他甚至写的都很难说是不是日本。
对，安部公房呢是一个我觉得有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谈到包括太宰治在内作家、这都是典型的日本作家，连情调连写的事儿什么都是日本。安部公房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作家，他是个世界作家，不是日本作家、就是他的作品没有背景，你不知道他写的是哪儿，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地方，
或者他不需要个背景吧，
就是他故意把这个淡化了，他成为一个人类的缩影了。所以我最早读的安部公房书是出过一个西方现代派作品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里边有他的一篇，就是那墙，他给搁在存在主义里，他确实是个存在主义作家，跟萨特加缪那一波的人里边的一个。我甚至觉得安部公房他最大的贡献其实是他把人的这个处境，你不论读杀女啊，你读的这个湘南啊，或者是他人的脸，你都可以感觉到他把一个人跟他的身份之间、跟他的整个世界之间，跟他周围的人之间、那个距离大到他完全成了一个孤零零的那么一个存在。
对，就他的作品其实跟刚才提到这些作品很大区别，就是从人物到故事到他整个那个世界都是模型化的，
都是模型化。对，
跟那简单说，就比如杀女跟湘南这两个他著名作品的剧情啊，杀女讲的就是一个男的是一个昆虫爱好者，去到一个沙漠里边找一种昆虫，结果不小心被骗到了一个沙子坑里边，就不让他出来了，相当于这个村子的人都生活在沙子坑里边，有一个女的，她老公孩子都死了，家里没有男的了，然后就把她给相当于囚禁了，在这儿给这女的当老公，天天跟这挖沙子啊，她就一直想逃出去，结果逃到最后终于有机会能跑的时候，她又决定不跑了，她觉得跟这生活也挺好，故事就讲完了。还有湘南这个设定就更加的离奇，讲的是这个城市有种人，他住在箱子里，但他不是大家理解日本今天那种浮浪者啊，拿一箱子跟那怎么着，他就是整个人用箱子包裹起来，上面挖一个窥视孔，把眼睛露出来，这个箱子很多时候可以认为是他的一个住宅，里边可以挂着什么镜子啊、灯啊、吃的喝的呀、用的东西，然后整个人就是一个箱子在路上走，这个东西就完全是挺卡夫卡的那种。
对，他是这一路，我觉得卡夫卡、加缪、萨特这一路到安部公房，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条线，
一条线下来的。
而安部公房呢，它的意义在于，它不是对西方作品的一个模仿，它是把这条路比人家还往前走了一步。就是你学一个西方作家是容易，你把那西方作家在人家那个流派里边，你把它往前推进了一步。像你刚才讲这两篇小说，还有像包括他人的脸，甚至包括他那个短篇小说，就包括墙这样，比方说萨特写过恶心，加缪写过局外人，
是
拿局外人比卡夫卡，局外人是往前前进了一步，更往那极端化一点，安部光比这个又往前推了一步，就说实际上是我觉得西方这个存在主义文学到安部公房才真正是完善了，走到头了
哇！
所以他是一个世界作家，我就是说这个意思。而且他故意把这个日本的背景淡化了，不是淡化，他完全把它取消了。就是你说他搁哪儿都行。
所以他写的不是日本的世界，是世界的日本。
在他的概念里边，是不是日本这个词已经不存在了？而且他做作品都是一个一个的模型，甚至我们都不是预言。所以我觉得这个派居然还能被他给发展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事了。所以安部公房在这个日本文学史也好，世界上他这个地位确实是不可动摇。当然另外一面说呢，确实他的作品不太好读，我有好几个朋友一到他那儿就卡住了、看不了。我们曾经做过一次活动找不来人，就是这个我谈不了
啊，这个谈
不了，这个谈不
了。
所以他严格上就是一个非日本文学的一个世界文学作家。
它对应如果是美术的话，其实有点像当代艺术。就是、
对，它像抽象艺术。
抽象艺术了。
对，它不是一个某一个国家画的哪儿，比如说我画的条河，我画的哪儿的山，对，它没有这个东西。
对，
我觉得这种作家叫做直指本质的作家。他不是从现象出发，他直接关心的人类的处境。他不关心那具体社会人的处境。比如说卡夫卡的变形记，这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萨姆沙变成一个大甲虫了，不是萨姆沙一个人的事儿，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萨姆沙，
是
每个人都得变成这个虫子，而且只是你知道和不知道的区别。拿这个变形记来看安部公房，我们就会发现他比这个更极端，因为萨姆沙有家庭， 菜谱上原来有工作，突然变成虫子是一个偶然事件。早上起来突然发现我变成虫子了，我还想隐瞒的是不是假的，我待会儿我是不是
变
我才能变，不是不是，看是不是。然后他们家人呢也确实不是怎么办，突然这人变成虫子了。开始的时候还挺照顾的妹妹，但是时间长了烦了，最后他们家人受不了了，最后他死了，他们全家松一口气。这还是在一个半模型里边，只是他这一个人变了。他变成虫子，这社会一点没变，窗外的事儿都没变，原来的公司都没变，什么都没变，就他变了。可是在安木工房作品里的整个这周围的人也不是他妹妹，也不是他，整个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模型，
变成一个异世界。
对，所以他的作品我觉得在这个路上又往前走了一步。包括你看加缪写的局外人，这个情感，局外人这个人的情感是非同一般的，这周围的关系是一样。可是安木光从来不写这种东西。他写的是非常极端的东西。
那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就是在存在主义这条线上的贡献，实际上也是被世界所认可的。
这他是世界著名作家。就日本呢有两种作家世界认。一种作家呢就是你非常日本。所以二战以后呢，日本跟世界的彻底打通了关系。因为日本变成世界一员了。而且以前比方说夏目漱石这种人，虽然他是从英国回来的，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被世界所接受。虽然中国有接受的，但是欧美并不是这种直接对应的接受关系。
并不了解他们。
二战以后呢，包括川端康成、谷溪仁一郎，甚至三岛由纪夫，他们被西方所接受，是西方是等着你写的。都是马上写了就翻译成外文了。为什么呢？他们写的就是那个特别纯粹的日本。甭管有没有。风格现在还存在不存在、但是都是写的特别日本味儿，欧美人需要看异国情调。但是这有也有一种可能性，他们故意这么写，因为你要、所以我就你越要这个，所以他们、你比如说像川端和谷崎二战以后、写了好多那种老人文学、虐恋关系的那种很古怪的那种情感上面，和我怀疑都有这个倾向，就是因为你那学的日本人都这样，我就这么写，
我就给你写
这个。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我真的跟你外国人思维是一样。安木工房就是这第二类，你我想的甚至是你没想出来的。
所以从时间线上，安木工房跟三岛由纪夫年纪其实差不多，
差几岁
、但三岛由纪夫就属于典型的日本作家，
真的是最后一个日本作家。安木工房应该是第一个世界作家。
哎呀，
但是他前面有一个作家咱们没有说到，芥川龙之介、其实他呢严格说呢具有世界性。其他像川端康成、像谷溪仁一郎，他们都是受了西方很深的影响。比方川端，他曾经说过受的达达主义啊什么的影响。谷崎也是，这唯美主义也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他们都是焕发出那个日本本身的传统里边的那一块。把它发扬光大，比你们还厉害。我这，但是呢，安木工房不是，他是拿一个西方人的思维来写作的。
安木工房首先他是在东京出生，但是在咱们中国长大。
对，
他在沈阳上完中学，才随着日本应该是战败吧，回到了日本本土，而且他也是学医的，后来跟您一样啊，弃医从文。然后他去世的时候其实已经68岁了，在1993年的时候，但是特别遗憾的是，正好是第二年诺贝尔文学奖，1994年大藤健三郎作为日本第二个获得诺奖的作家，他表示如果安木工房先生健在的话，这个奖非他莫属，而不会是我。这个您觉得是大江先生跟着客气，还是
也不是？确实我觉得安木工房确实是一个比大江健三郎伟大的作家。坦率说，就是大江健三郎其实跟安木工房是一个方向上的作家。只不过大江健三郎比安木工房要退一步，就是他还是在一个社会情景里边写作。就比方说那个个人体验，因为他这个人生了一个残疾人的孩子，
脑袋上长了一个东西、
然后呢他就怎么接受这东西，还是拒绝这怎么弄呢，这
对，我是弄死他、还是把他养大、
这是特别像一个西方的存在主义的小说，这也是个存在主义、就是一个人突然放在一个境遇里边去、我怎么面对，因为境遇就是存在主义最关注的一个小说、可是他还是一个社会的人间事儿。
是
安木光写的是人间以外的事儿、或者说是抽象的一个人间事。我觉得他们俩其实是有这个差异的、但是方向是一个方向。大江健三郎也不是一个日本作家，也是一个西方作家。 说实话，二战以后的战后派总的方向是西方化。
嗯，
到了三岛由纪夫死的时候，他是1970年死的。
嗯，
那日本老作家呢，讲川端康到72年死了。
嗯，
谷村良65年就死了。老作家陆续凋零之后啊，日本的文学已经没有了。就咱们现在想象那个日本味儿的文学，
嗯，
总体上不存在了。当然说局部，因为日本人有日本人特有的审美方式，
对，
有特有的那个处理情感的方式，这个现在还有，甚至在村上春树作品里边也能体现出来。
对，
但是村上春树也不是一个日本作家，
对，
他也是一个事业作家。
我记得他当时就这么说的，他说他几乎不看日本作家的作品，除了安部公房。
对，他特别不喜欢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
对。
他喜欢谷崎润一郎，因为谷崎润好像在日本是没有人不喜欢的，
嗯，
然后就是这么日本成为大谷崎，
哦，
就是伟大的谷崎，
伟大的谷崎，
就是没有人说他不好的。但是回到安部公房呢，就是刚才你说的诺贝尔奖金这事儿啊，
嗯，
这事儿是一个好玩的事儿，
嗯，
就从头就开始阴差阳错，
嗯，
因为现在这个是2020年，材料公布到了1970年，现在以前陆续公布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第一个可能得诺贝尔奖的人呢，叫西胁顺三郎。
嗯，
他是一个诗人，他是一个真的西方诗人，是用完全的现代派写诗的。
哦，
他被西方接受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但是讨论几次不知道怎么都没给他，
嗯，
然后开始考虑谷崎润一郎。
嗯，
结果呢老没老考虑考虑不再死了。六五年他死了。死了之后呢就给了川端康成了。实际上川端康成这个奖严格说跟大江健三郎那个非常像，
哦，
实际上是谷崎的，但是就是老不给呢他死了。这奖不能给死人，但是呢这时候有一个活人，
嗯，
比他在西方的声誉还高，
嗯，
就是三岛由纪夫。当时三岛由纪夫才40岁出头
啊，哦，不着急，
那个川端已经60多岁了。川端是他师父，
万一川端又死了呢？
对啊，所以就先给这个川端，三岛你还且得发展。结果三岛呢，三岛是要求什么都完满，
对对对，
什么都要，所以三岛特别想得这个诺贝尔奖。
嗯，
但是你不给呢，一看给一个第二个得隔好多年
的，嗯，对对对，
他根本等不及，
我等不了了。
没两年之后他自杀了，他自杀之后两年以后川端又自杀了，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跟，嗯，三岛这个自杀是有一点点关系，
哦，
就这件事情等于没弄对嘛，他有一个
末了魔咒了，
他有一个歉意，
对，
所以他也自杀了。
这很像日本人的思维模式。
之后呢，就开始讨论给谁。这个后边事儿都是记者猜的啊，
哦，
因为现在只到70年为止。
前面他们
前面这是确实就是川端在1968年得这个诺贝尔奖，就是说咱们现在老有一个说法，
嗯，
就是说这奖本来是给老舍的
啊，是，
但是人家这个公布时候没有老舍，到68年以前就没有老舍这个名字，
嗯，
所以这是一个谎言
啊，
嗯，那年就是给的是川端，
嗯，
不是什么川端拿了老舍的奖，
嗯，
当然咱们也可以说老舍伟大不靠这个啊，
对，当然，
但是呢以后呢就有几个作家，因为日本这记者呢，一到一颁奖时候就老跑一个人家门口等着。这里边就有三个人不断的被人提及，
嗯，
一个就是安部公房，
嗯，
一个就是远藤周作，一个就是井上镜。这三个人呢，
哦，
不断的被人说到，所以老有这记者在他们家门口等着，一直等到井上镜死了，91年先死了。
他岁数可够大的了。
对，他91年先死了
啊，
然后安部公房呢是93年死了，
嗯，
但是远藤周作确实是96年才死的啊，
嗯，
远藤周作在欧洲确实名气非常大，
嗯，
井上镜在欧洲名气也非常大，
嗯，
这三人都是在欧洲有广大影响的，
嗯，
就给了大江健三郎1994年，所以大江健三郎就说了这话，
哦，
应该给安部公房，因为安部公房确实是一个从影响和成就来讲，
嗯，
应该说是在大江健三郎之上。
嗯，
可是这诺贝尔奖金呢，他就老是这事儿，日本就特别明显，老是这阴差阳错，
嗯，
别的国家这种事儿也有，
嗯，
但是没有日本这么戏剧性。
哎，不说到诺奖，因为日本一共拿过三个嘛，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还有石黑一雄嘛。
对，石黑一雄不能算日本人，石黑一雄是个日籍，
日籍，
石黑一雄是英国作家身份的
啊，
而且石黑一雄严格说很早就到英国去了，所以实际上日本作家还是这两个
啊，哎哦，这两年大家也是经常拿来玩梗啊，就是村上老师，嗯，他这个诺奖这事儿，咱不说中间这些段子了，
哦，
就是您觉得村上春树老师他这个文学水平达到您心目中的诺奖标准了？
首先实话实说，诺奖没有标准，这一高一脚低一脚，高的时候呢是非常高，高的时候保证他的地位，
对对对，
低的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些评委完全是无所非为，所以他就没有标准。我觉得你要说，
嗯，
要村上如果比那最低的，
嗯，
他肯定在那最低的之上。
嗯，
但是车上比那最高的，他肯定在那最高的之下。
嗯，
所以我觉得是问题是在这儿。但是村上春树呢，确实是有这么几个事儿，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所知的。哎、第一，村上春树确实在世界上非常有名，任何一个国家几乎都能够看到他的译本在书店里摆着，
不光在中国有名，
我有就非常小的国家，包括北欧还是甚至什么西欧的、有的小国家东欧的都有他的译本。
日本相当于是当下最畅销的纯文学作家，
而且也是世界上翻译很多的一个作家、
嗯、
这个是第一个，这名气足够。
嗯， 嗯，
但是呢第二呢，他是一个很畅销的作家。
对啊，
这个畅销呢有时候是这奖金的一个
扣分项，
扣分项，但是也不一定，您那还给那歌手呢，所以你这没法，你对啊，你这你说那，但是村上春树确实，他基本上是日本这个被世界国家所接受呢，他基本上是一枝独秀，
嗯，
这个是一个我要想说的事，就是日本现在的整个纯文学水平下降，
嗯，
整个日本文学的水平严重的下降，
嗯，
这可能跟那个读者群的变化有关系，
对，
就是没有大作家了。
嗯，
说实话，日本已经没有那个数得上，就是比方咱们到日本去，特别希望说能见个一面。
而且现在一般人说日本作家，第一个村上春树，第二可能就东野圭吾了。
对，都是大众作家或者都是公众作家，不是那种比方三岛活着时候像三岛啊，比方说古崎啊、川端他们这种级别作家没有了，
没有。
所以整个日本文学呢，这水平低，这是一个事实，
不争的事实。
第二个事实呢，就是因为村上春树太被大家关注了，还有好些作家外国更不介绍，就介绍这一个人、所以呢很多作家呢可能也不算坏、但是他就不被外边所留意了、等于他不得呢把别人也给挡了、所以才有这么一个可能性。但是我自己呢可以平心而论，我觉得诺贝尔奖给日本这两次、都不太对、比方说我觉得谷崎润一郎肯定是在川端康成之上，三岛由纪夫也在川端之上、但是呢他给的就是那个没给这个，而且给了他之后他就变成他最重要了，
对对对，
在至少在中国读者来心中他就战后的这些作家里边呢，我也觉得当然大原健三郎也是不坏，但是他也确实不是最优秀的作家、在他那一代作家里不能算最优秀的作家、村上春树呢总的来说他的文学水准比起他这些前辈、甚至比大家的前三郎可能还要低一点点。我是这么、
确实。
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就是这个事儿呢，日本文学整个就是他那个高峰过去了。
是。
就一个国家的文学都有一个高峰。其实全世界各国文学的高峰都过去了。严格说都不是那最好的时候了。因为文学整个的世界上，谢谢您今天让我还来聊文学、
对，
文学在现在世界整个的地位跟原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地位了。
嗯，
比方说咱们就说日本在二战前后，
嗯，
还有这种事儿，一个作家可以到一个旅馆去写作，
嗯，
白吃白住，
不给钱，
白吃白住，临走的时候把这手稿送给这旅馆，
嗯，
就走了，
还能把一个老板娘拐跑呢。
现在你这你先给你结账，现在作家真的没有这个地位了。
嗯，
我觉得确实是整个这个日本的文学特别明显，就是现在的所谓纯文学的第一流作家拿出来跟几十年前的那没法，那确实没法比。
是，反正我自己作为从上大学时候开始看村上春树啊，我是书迷，他所有书我都看过好多遍。前段时间又重看到海边的卡夫卡的时候，我的感觉啊，就是海边卡夫卡应该是他离诺奖那个标准最近的一本书。
对对对对，
如果这本书没得，他以后应该就没有机会了。
我也是常说重读一遍那个挪威森林，我就觉得确实很不是多很不是多好的一本书。
嗯、
真的我觉得确实不能算
是小说，就是
除了那绿子那人物写的还好点、剩下的那个都很生硬。我觉得
很难说它是伟大的文学作品。
我就说那当年这书确实很激动，
嗯，
好几十年前我读的时候，但是后来
啊是
不太禁读、我又重读了两本书，一个就是大家见他人个人体验，我觉得比我当年读还好点。
是、
当年我开始读也是90年代，
嗯，
隔了20多年我读之后，我觉得比原来还强一些，
嗯，
当然那结尾那个有点硬。
他自己还专门写了好几篇文章来解释这个结尾。
三岛由纪夫当时就是这书唯一的缺点，就是这结尾。就是三岛也是个评论家嘛。
啊，对。
他就讲过这个结尾有点硬。
就是一个大团圆的结尾。
啊，没有必要，就是你这个怎么说跟前面不太顺。
嗯。
但是呢总来说在前面那部分他确实写的。
写的特别好。
但是我现在重读这个挪威森林，我就觉得怎么我当年能觉得这书是不是好书呢？
那时候可能年轻吧。
好奇怪的，中国据说有卖了几百万册。
那一定的。
而且日本也是特畅销的书。
对。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所以就这有的书可能经得起重读，有的经不起重读。
是。所以今天 芷然老师来之前，就是我们也沟通说，咱们今天是聊聊文学啊。
对，我觉得有点奇怪。
对，
我说还有现在还有聊文学。
对啊，芷然老师说，哎，聊什么文学啊？这玩意儿没人听，聊得越深越没人听。
我估计可能就剩咱俩说话，这个是录音频啊，要是视频，那得多惨，得都走光了。
不是，但是我就说，甭管别人，反正我想听。
我想给大家讲一笑话，中国古代有个笑话，有一个人呢，到一个地方去弹琴。
嗯，
来了不少人，但是这琴音清淡，大家一听呢，有慢慢的都散了，就剩一个人站那对面那听。这人说：“我真是有知音呐。”那人不是，您那琴搁用在我这桌子，您这时候用完了。我觉得咱们这谈文学呢，就有点像这个。我觉得说实话，真的不是文学的时代了。因为我小时候读书，那你当年读蔡子诗的《斜阳》，读完一遍，马上搁着又读第二遍。《斜阳》一到中国来很早，80年代就译成中文，那时候非常觉得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书啊。
嗯嗯，
现在不是真的，就是谢谢各位还能够听我们
听到这会儿啊。
假如各位还在的话，
对，所以我这节目开头的时候我说一句话，我说听您那节目给我的感觉是我跟这些文学啊，跟那些名著的第二次相遇。我觉得我上比如中学的时候，因为我中学也是学理科，大学也是学工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业余文学青年，就是喜欢但是不懂，而且其实也没看过几本书，因为买不起。但是后来呢，又过了20多年了，老实说我其实很多时候就特别惭愧，觉得自己这20多年吧，在这种阅读啊水平方面也没什么大的长进，顶多就是长了点岁数，长了岁数之后你经历的事儿多了，好多书可能比以前要看得明白点了。所以今天其实真的是为了满足自己一个私心，找一位是真的懂这些作者懂这些书的芷然老师过来给我讲讲我上的课。我跟这消息消息。然后最后啊，还是要推一推您在蜻蜓FM这个节目啊。
谢谢谢谢。
当然要没节目也没有咱们这次录音。
谢谢。
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芷然点日本文艺旅行地图。首先还是得说这个节目里边基本上一半内容在讲文学，还有一半在讲旅行。基本上就是这些刚才啊提到的所有大师这些文学家的圣地巡礼，他们出生的地方、生活过的地方、旅行过的地方。然后您呢还自己出了一本书啊，叫游日记，专门写自己在日本玩的经历啊。然后这本书我也买了，买了之后拜读了一下啊，
谢谢，
真是一边读一边不禁莞尔啊。4月14日周六晨6时起，仍在下小雨，泡温泉，吃早饭，又泡温泉，9点半退房。我以为只有这一篇是这样，后来发现巨厚一本书，全是。
但是里边也有具体内容吧？你说这也说的也不对吧？很具体，买什么书，拿过走，具体有好多人从这里边得到好多的旅行信息的。
不是这个作为您在那个豆瓣评分最低的书啊，我特好奇，你知道吗？我特好奇，然后我就买了。
因为这本书严格说是给那个日本旅游。是去过日本或者喜欢日本旅游人同好之属，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根本从来不出门，确实我觉得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写的时候是这样，我可以稍微略说一两句，就是我不愿意写信息。
嗯，
好多人我看人写旅行日记啊，都是在那百度，然后直接网上当，我没有意义。因为你想你把这个信息从网上摘下来，搁你书里边，让人读完，还为什么人家不直接上网呢？
大家发朋友圈不都是那些东西？
对啊，所以我是想写一个我自己真实的，比方说我住的哪个旅馆、哪个房间，然后我都干嘛了，我去了哪儿，那什么地方，比方说吃了什么东西，包括买的什么书、买的什么小玩意儿什么等等，这些很具体的东西，
非常真实具体的流水账。
嗯，但是也不，你要说刚才你这也属于歪曲，念两天，你有本事把这整篇整个念完，
一本书念完，
对，念完一篇，你好好念完这完整一篇，是不是？
混浴爱好者成立了保卫混浴会，不要盯着女浴客看，还有人潜伏在池子里，真等女客下汤来养眼，这说明还是有内容
的，有内容的。你看这是那个酸汤温泉，
哎，
因为日本还有这混浴嘛，它确实也是一个对于外国人来讲是一个很奇怪的，专门有保护混浴学会，因为这个东西快失传了，
对，
就专门维护这东西。而且我去过地儿，有时候水里拉一根线，
哎、
拉一根绳、男的在这边，女的就是中间那根绳，隔着，还有这样有这样的地方。
反正看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芷然老师是真爱泡温泉。
这日本有别于欧美之处，
嗯、
第一个是温泉、
嗯，
第二个是有些景物，
嗯、
是吧、
嗯？
第三个是日餐、
嗯，
第四个是二手店、古董市。 这些东西剩下之外，你说还有？那你说你要上日本，你住一个五星级酒店，你有什么意义？你还不如在北京住，是不是？就是那不是一样吗？日本跟别的国家最大区别就是日式酒店，
嗯，
或者日式温泉酒店，
温泉酒店
独此一份。
是不是？我拿这开玩笑啊，不是说这时候我不喜欢，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因为每次我只要去日本玩，我会寄跟您这个详细程度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我寄这个呢，两个目的，第一个呢是为了怕自己忘了，
对，
因为有时候你玩了之后回来之后就真的忘了。第二个是因为我做节目嘛，很多时候回来之后我还要给大家讲我这次去日本玩什么了。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不记一下的话，那你这个东西可能最后就真的没了。
这里边你其实也有一些经验，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如果房间超过15间，
嗯，
我就不住了。
啊，就大的酒店不住。
我就不住了。就是15间以下它不能接待团。
哦、
嗯。因为只要酒店一接待旅行团、哦、你那散客一下这服务就下降了。
嗯。
所以我有时候愿意住过的酒店两三间房子的。
哇。还有这种呢，
对啊，有的六间、嗯、这种最好了，就是五六间房子，嗯、然后呢，
带个温泉，
带温泉，而且那温泉没人，因为五六间没什么人嘛，
啊、对, 对对，
所以你就一人可以敞开在那儿玩，那种酒店还得都是很好的饭。至于这个文化之旅那些东西是附带的，
对，
那是不
是？主要的内容就是泡温泉、吃早饭、吃晚饭再泡温泉。
这我觉得早饭不行，日本其实最好的是晚饭，
嗯、
日本日式早饭我还不如在外边吃，
嗨，
日本的洋食，
嗯。嗯
非常好
啊！
日本实际上是一个很西化的国家，
对对，
所以日本的我就再回到咱们文学，
嗯、
川端康成也好，谷崎润一郎也好，
嗯，
三泽由纪夫也好，他们笔下那个日本早就不存在，
嗯，
现在倒是比较接近于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笔下的日本，
对、嗯、对，
那是比较真实。
不过说到这个旅行日记啊，我这儿还专门找了一个石川啄木的诗，人家的诗是这么写的：
嗯、
旅行的时候忘了记行程。回去的时候忘得一干二净，也还行。
谢谢。
然后在节目的最后，您简单给大家推荐几个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几位作家，他们的就算是值得我们去巡礼的目的地。
哦，安部公房没有什么地方。安部公房严格说就是那个鸟取县那个沙丘。
鸟取沙丘。
可能跟他那一点关系没。我觉得有可能他当时上那受了点感受，或其实这不用受那儿，您看个照片就行。
嗯，对啊，
非洲撒哈拉沙漠里，所以这个我觉得石川啄木呢，现在存在的地方真迹只有一个，就是盛冈，离火车站很近，
嗯、
叫啄木新婚之家。
嗯，
很小的一个房子，
嗯、
他在那儿住过三个礼拜。
哎呦
啊！但是确实能感受到他怎么写的诗了。
嗯，
还有就是太宰治很多，两个地方我觉得是比较有意思，一个就是他们家，
嗯，
在青森的金木。
嗯，
这个地方我觉得你不去他们家你真的不知道他们家有多豪华。
是那个斜阳馆吗？
对，你不知道他们家有多奢华。
嗯，
你那墙上都是金子的，那
哇，
就他们家可不是一般的人家。
嗯，
所以你就知道他对于他那个阶级的背叛得背叛到什么程度。咱们说背叛这词儿容易，
嗯，
你背叛什么那才是重要的，对不对？
对，
他是多奢华的一个人家，然后他变成这么一个人，我觉得那个不去那儿、
嗯、
你感受不到。
是，
还有就是三英的他自杀的这个玉川上水，
嗯，
这个地方你看那个水那么浅，两个人当时是蹲在那个水里边等着下雨涨上水才淹死的。
哇，
因为这个地方根本淹不死人，
淹不死人。
现在连一尺深都不够，当时可能深一点，但是他有记载，两人拿绳子绑在一块儿，
嗯，
先吃了毒药、
哦、
然后抱着在那河底下那蹲着等着下雨，当时正好是一个雨天，下雨的时候等水涨了、
嗯、
把自己淹死。
那真是一心求死。
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可能是山崎富荣把太宰治给掐死了。
哦，怕他这次又一个人活下来了、
就是太想死了。刚才是再说一句话、
嗯、
咱们就结束这事儿。就是太宰治的老师叫井伏尊二、
嗯、
这也是日本老作家最后一位凋零的。
哦、
但是井伏尊二对太宰治非常好，包括太宰治的太太都是井伏尊二帮着找的、
哦、
而且有一段时间还住在井伏尊二家，但太宰治在医术界井伏界是坏人、嗯、所以他真的是不是不管这个后事、
哎、
但是他死了以后、
嗯、
他的那个治丧委员会还是由井伏尊二负责，就是葬礼上的那个发言的人还是井伏尊二。
嗯，他说我是坏人，
人是仁至义尽，非常、
嗯。 然后大家反正去那个三星那边的话，因为有著名的吉卜力美术
馆，就是正好在路上，它也是自然就在路，
哎，
但是它没有标志啊，只有一块黑的石头是从青森运来，因为日本好像是自杀地都不标识，
哦，
怕人可能
谁谁谁自杀啊，怕大家
怕
模仿自杀，
模仿就是，所以它只有一个石头，
嗯，
就很容易错过。
嗯，然后青森那边交通就相对麻烦一点，因为它在日本本州的最北边那个县。比较偏远，但是如果去青森的话，还可以顺便看看什么四山鸠司的纪念馆，啊。
对，有多了，那太
奈良美智，
那太多了。尤其是太宰治这个，去那儿有一小火车
啊，
嗯，车上就摆着他的书，像一个小图书馆一样，真的是。而且那个冬天这火车上最有意思的是生炉子
啊，
嗯，我觉得把这些跟文人的关系放在你的旅行之中，
嗯，
而不是专门为哪儿而去，
对，
这是最好的事，
给增加很多的乐趣。行，那这个节目的收听和购买方式就是在蜻蜓 FM， 大家可以直接搜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指安日本文艺旅行地图，也可以在蜻蜓 FM 直接搜日谈专享，就能搜到一堆的节目，都是有我们日谈的听众专享的一个特惠的价格啊，原价69，特价49。另外呢，在蜻蜓 FM 搜索日谈专享这四个字，还可以进入日谈公园的日谈专享专区，里面可以以优惠的价格买到王瑞云实践作品里的西方艺术史、沉默说金庸、杨照史记白讲、杨元如果故宫会说话、许知远重新想象梁启超等多档优质音频付费节目。另外呢，今天我们节目里边提到的好几位作家，包括太宰治、包括石川卓木、还有安部公房和古籍润一郎，他们的书在我们日常公园的日光集市也已经上架了啊，大家打开日光集市就可以买到这些作家的书。再次感谢芷然老师今天来做客说归说，跟我聊了这么长时间的纯文学，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大家说再见。
谢谢各位，再见，谢谢各位。